今年差传年会的主题呢，就是谁的宣教使命。不知道大家听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想起什么呢？过往呢三晚的聚会，也都不知道有多少在座弟兄姊妹有出席呢。第一晚的题目就是呢，非你莫属，是讲到呢，这个差传的主是我们这位的神在当中差派，是从三一神他的计划在当中去差遣很多不同的人去到当中为他传福音。第二晚也都非你莫差，神是怎样差派耶稣在当中来到这个世界，圣灵十二个使徒七十个门徒甚至教会在当中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第三晚的题目也都是非常教会，讲到教会一些基因存在的使命是为了什么。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怎么在当中去成为一间使命的教会，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 missional church。 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榜样给我们在当中可以去效法的呢？合乎神心意的使命教会也有没有一些素质我们需要在当中去学习的呢？今天会透过第一间的差传教会安提柯教会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关安提柯的教会只有两段的经文，在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提到安提柯的教会怎样开始，另外在十三章里面是讲到安提柯教会成为第一间差传的教会，差传是宣教士出去传福音的教会。愿意我们在听神的说话之前，我们一起在当中有祷告。天父，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崇拜，一起在当中赞美你的作为，赞美你在全世界地上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知道你对我们的爱，也都愿意今天也都透过安提柯教会在昔日的历史里面，他们如何在当中被你使用，你在他身上的工作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求主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首先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打开程序表，或者我们一起读出《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如果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出这几段的经文。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而四处分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塞浦路斯和安提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当中有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来到安提柯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很多，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柯去。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扫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柯去。他们足有一年和教会一同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开始的。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柯，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起来藉着圣灵指示普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门徒决定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到供给住在犹大的弟兄，他们就这样做，托巴拿巴和扫罗的手送到做长老那里。如果大家曾经看过《使徒行传》的时候，都会明白知道当使提反被迫害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也都受到逼迫，除了使徒之外，门徒就四散到去不同的地方。当中腓利走到去撒玛利亚地方和凯撒利亚一带，在当中去传福音，带了太监去信主。来到十一章的时候，另外一些门徒也都在当中去走难，去到腓利基和居比路，最终去到安提柯。这张地图就看见这个地理的位置， 即係由即係耶路撒冷去到咧安提柯，中間咧會經過居比路嚇呢啲唔同嘅地方。喺使徒行傳嘅時代咧，好想咧問下大家，知唔知其實咧喺當時有幾個安提柯嘅地方咧？喺使徒行傳嘅記載，有冇人知啊？係啦，有人舉手，兩個，係啦，兩個。係啦，呢兩個咧都係喺《使徒行傳》裏邊咧，有記載安提柯嘅城市。其中一個咧，十一章提及咧，安提柯咧就係而家地圖上嗰個地方，就係敍利亞嘅附近嚇。另一個咧，安提柯咧就喺比西底嘅地方，係比較西北上面嘅少少嘅地方，都係沿海嘅地方。但係咧，今日十一章咧就講到敍利亞呢個安提柯。咁當時咧，敍利亞依個安提柯咧係羅馬帝國裏邊咧第三大嘅城市，第一大咧就係羅馬，第二大咧就係亞歷山大。而安提柯咧大約距離咧耶路撒冷北面咧就係以北500嘅公里遠。依個城市嘅居民咧大部分咧都係敬拜希臘女神，依位女神咧就係阿波羅嘅女朋友，所以咧城中咧好多嘅廟宇，而廟裏邊咧亦都有多廟記。但當時這班嘅無名嘅傳道者去到巴勒斯坦以外嘅一個地方去傳道，直至到咧去到安提柯。因著佢哋嘅付出，我哋睇見其實安提柯教會得以被建立，原來咧同佢哋有密切嘅關係。雖然咧佢哋走難好艱難嘅時候，但佢哋冇忘記嘅去為呢個福音嘅使命喺當中繼續去擺上，去到邊度就傳到邊度。而且咧，仲突破咗一個文化嘅界限，將神俾門徒嘅大使命進一步嘅喺當中去落實，由耶路撒冷嘅地方逐步咧向著地極嘅出發。讓我哋咧一齊去睇下第19-21節嘅經文啦。19-21節經文裏邊咧，去記載當呢班無名嘅傳道者去到安提柯嘅時候，喺19節經文話俾我哋知，佢哋咧。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安提柯咧系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第三大嘅城市，受住咧希腊文化嘅影响，道德上咧亦都有放纵嘅时候，有都好多唔同嘅异教。有学者咧估计当时呢个嘅城市咧大概有70-80万人，而当中咧有10万个嘅犹太人。呢班无名嘅传道者咧，其实来自耶路撒冷呢个嘅即系嘅犹太人。其实唔难明白咧，点解佢哋咧净系会向犹太人喺当中去讲福音？因为当佢哋走到一个充满希腊文化嘅安提柯嘅时候，其实好自然咧会揾翻一啲同声同气嘅人咧喺当中去分享信仰，好容易去理解。试下咧，我哋咁样谂啊。当今日你去到加拿大、澳洲甚至歐洲的地方的時候，如果你很想跟別人聊天的時候，你很想用，會不會都很想用自己的語言在當中跟別人說？會啊，所以很容易很想找回一些吃回一些中國餐，又或者找回一些懂得說廣東話的人溝通，是吧？所以這個也讓我們看見，其實是一個很自然的一個做法。所以傳福音一樣，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想用自己的語言同聲同氣在當中去分享這個福音，因為文化會接近，我們互相會更加容易去理解，有親切感，溝通也都不會有些隔膜。可能也都會有些少數的人會喜歡跟其他外國的人士在當中去分享福音，可能因為他們的語言能力是比較好一些，又或者至少他已經接觸了西方的文化，溝通就不會有什麼懼怕。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其實要做跨文化福音、傳福音 是困難，對於當時來說，甚至可能今天都是的。不要說那麼遠，其實在香港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國籍的人士在香港裡面生活，例如南亞裔、印度，甚至有些巴基斯坦的人，他們都可能住在我們的四周圍，常常我們都有機會去接觸他們，甚至可能買餸裡面都會遇到他們。但是我們都不容易跟他們接觸，不要說還要跟他們傳福音，更加難上加難。所以當時門徒走難 去到哪里向犹太人传福音，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在走难的人当中，有另外一班的门徒，在二十节里面说，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来到安提柯，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古利奈人是讲到北非一个地方，那里住了很多有不同的犹太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住在塞浦路斯或者古利奈人当中有部分其实是犹太人，他们散居在外地生活一段的时间，而他们能够懂得怎么在中去讲希腊话，也有部分是外邦人，所以他们能够向这些住在安提柯的外邦人去传讲这个福音。因为当时罗马官方的语言是拉丁文，但实际普遍人使用都是希腊文，以致希腊文在整个的全国里面都是成为一个流通的言语。直到五世纪的时候，拉丁文才能够去普遍，甚至圣经也都用拉丁文在当中 去写。由此可见，这班由耶路撒冷走难到去安提柯的门徒当中，有人向外邦人希腊人在当中去传福音。换言之，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要突破自己民族那个优越感，甚至文化的限制，向另一个群体在当中去传福音。困难大不大啊？你觉得都大的，是不是？当然大啦，因为要就算我们 同一个民族，我们传福音都不容易。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到中东的地方去做短宣，当地的宣教士要求我用普通话在当中去分享福音。我知道自己的普通话真的很普通，如果在座有弟兄姊妹曾经去过普通话崇拜，有时叫我带圣餐甚至祝福，我都每次讲完之后都急急脚走，因为每次落完之后有人跟我讲，你某个字是比较不是很标准，很香港的普通话。所以在讲普通话去讲报道，哇，你听见你会怎样？好驚啦，其實好驚，真係好驚。我似我第一次仲係好驚。咁但係都要諗辦法啦，冇理由話即係去到短宣嘅工場，宣教士真係要幫宣教士啊嘛，希望減輕佢分擔嘅工作，咁都要諗辦法咧點去處理。所以咧，我哋諗咗好多個辦法嚇，又咧諗下真係要糾正一下啦，逐個字拼埋音喺篇講章度啦，又或者最後都係宣教士不如將你篇講章打喺嗰、那個嘅投影片上邊咧，咁樣就算佢聽唔明，你都係佢都睇明啦，咁樣咁啊咩都諗得到嚇。所以咧，我一下咧真係好驚，驚到心都跌咗出嚟，仲唔係咧十個八個嘅即係嗰啲國內人士喎，仲係成100位以上，哇，真係好驚。所以咧喺嗰次裏邊咧，俾我體會到，原來真係要用唔係自己嘅習慣嘅語言喺當中去分享福音咧，其實真係好唔容易。但係最後咧都完成咗。所以想到要作跨文化福音的工作，其实要克服很多很多不同的困难、心理障碍。但感谢主的，那天我次的经历也都给我看见，其实真的不是人的工作，是神在当中的带领。当日有很多人在当中的信主。其实要向其他民族传福音，其实都很不容易。要突破民族与民族之间那份的心理有一埲墙。可能这埲墙不知道为什么会形成。可能是自己的惧怕，甚至可能是自己的自卑，又或者可能一些民族与民族之间一些过往的仇恨。所以要克服这些心理障碍，实在要付出很大勇气。但是感恩的，我其实就看见恩福有一班的妈妈团体的姊妹，他们都愿意走到去可丽村里面去关心一些南亚裔的居民。所以给我们看见，其实让我们能够去突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当中去接触他们。所以后来为什么安提柯教会成为一个普世教会效法宣教的榜样呢？其实真的有原因，因为他们愿意在里面，这班的领袖，这班创立教会的门徒，他们愿意去突破自己文化的界限，向他们不认识的语言的群体在当中去传福音。有些人语言不是很识的，就在当中继续同自己講猶太話，同講希伯來文嘅話嘅猶太人喺當中傳福音。如果佢哋當中係 能够讲希腊话的，他们能够在当中就是向这班希腊人在当中去传讲。所以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经文给我们看见神的回应是怎样呢？神喜不喜欢他们这样做？在11:21，我们一起读吧。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数很多。所以给我看见最终主和这班传福音的犹太人信徒同在，有很多人信主，神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加给这个教会。由此可见，神预立他们向外邦人在当中去传福音的工作，而因为他们的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国度就能够在当中去扩展，福音就能够遍传，影响门徒，甚至他身处的社区，甚至整个城市。这份心志很重要。最近我去到一个监控地区，听见一个见证，令人很感动。一位弟兄呢，他原本呢是住在一笪比较富有的地方里面，发达的城市里面，但因为被神的灵在当中去感动，他愿意呢回应神的呼召去传福音，带埋呢自己的家人离开自己的城市。其实这位弟兄呢可以选择其他一些的大城市在当中去侍奉，但他没有这样选，反而他愿意走到去其他的社区，离开自己的文化，走到偏远的小镇，租了一个很简陋的地方来去做崇拜，去查经，由头开始在当中去建立一间的教会，在不同的地区里面去找基督徒，希望能够在当中一起 去传福音，甚至去其他时间他要出外去赚钱，在当中去为着自己生活，为着这间的教会在当中去摆上。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说他看见其实这个社区其实是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很少人在当中去信主。若果没有人在这个社区传福音的时候，这里的社区的人就步向永远的灭亡。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给了很丰富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恩典，给了我们一间这么好的教会，给我们有这么多的资源，给我们有很好的教导，很多机会给我们能够装备。但我看回这些监控地区的弟兄姊妹，其实他们真的凭着一个勇字回应，很单纯的心就是回应神。可能他们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甚至可能只是上过一年的课程，这样就在当中去为主去摆上。但今天我们这么丰富的资源，我们有这么好的装备，我们又怎样在当中去回应神呢？相信神不是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这里真好，就是就这样去度过我们的余生，而是更加需要我们去当中去关心不同地区的需要。今天我们的心预备好未呢？今天最大福音传遍的拦阻，其实不是撒旦的工作几咁厉害，亦唔系咧监控地区个迫害有几犀利，而系咧人嘅心可能有100个唔愿意为主去突破呢个嘅文化嘅界限，唔愿意咧喺当中去走出呢个安舒区，唔愿意咧喺当中咧为神咧付上代价。今日你又点样喺当中去回应神呢？点解安提柯教会能够被神使用？因为佢哋愿意为主踏出一步。当门徒向安提柯教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人数越来越多，使命还未完成，门徒继续要为到这班初信的人在当中同心的建造，要放下个人的尊严。愿意我们一起看下第20-26节。最初外邦人信主不是很多，但过了一段长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在安提柯的这个地方信主。在22节，他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知道这件事之后，作为母会的耶路撒冷，一个惯常的做法就是派人去考察。正如之前福音传到去撒玛利亚的时候，就打发了彼得和约翰去到这个地方，而今次他就派了巴拿巴去。当我们看见经文的时候，会问一下，为什么会派巴拿巴去呢？可能从能力方面， 因为巴拿巴咧系一个居比路人，佢能够咧讲希腊话同埋希伯来文，能够咧同呢班犹太人同埋当地嘅人咧喺当中去沟通，成为犹太人同埋外邦人嘅桥梁。第二方面，我哋睇见咧佢嘅属灵生命喺24节，呢度讲巴拿巴系一个好人，充满圣灵同埋咧信心。好人嘅意思系一个善良嘅性格。作者咧冇用好人呢个字咧喺《使徒行传》里边咧形容其他人，只有巴拿巴。佢唔单止咧性格嘅善良，而且亦都好大个爱心。若果咧大家仲记得嘅话咧，当五旬节嘅时候，犹太人咧翻翻去耶路撒冷过节，点不知咧嗰个时间遇到咧圣灵降临，彼得讲到有3000人咧喺当中去信主受洗。啲人咧臨時要留喺咧耶路撒冷一段嘅時間，唔能夠咧即刻咧翻翻去自己的地方，亦都可能當時佢哋盤村亦都用曬，咁點算咧？又唔能夠走喎、咁所以咧當時耶路撒冷嘅人咧喺《使徒行傳》4:36去講到，佢哋就將自己嘅田產變賣了，為咗咧去供應當時嘅人。巴拿巴咧就係其中一個，佢好慷慨嘅。将自己的金钱奉献在使徒的脚下，供应给教会使用。他的爱心实在很大，无私的奉献实在很难得，为着神的国当中去甘心的摆上。若果今日教会的信徒能够好像昔日这班信徒一样无私的奉献，深信今日世界里面各个不同的教会的发展会更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咧会更加嘅和谐。圣经又称为咧称巴拿巴为劝慰子，劝慰嘅意思佢系讲到佢能够喺当中去劝勉同埋指教，即系意思就使到人咧能够得到好多嘅好处。确实佢被派到去唔同嘅地方嘅时候，佢去到边度，边度嘅人咧就得着祝福。耶路撒冷嘅教会就派巴拿巴去视察安提柯。因为在当时所有教会都是犹太人的教会，没有外邦人的教会，而安提柯是第一间讲外语的教会。巴拿巴看见的时候并不是看见安提柯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什么不同，也不是看见他们没有唱希伯来人的诗歌就说他们，他只是看见什么，他看见这里的地方不但有犹太人信了主，连外邦人也都信了主，不少人的生命得着改变，为神这些恩典临到这个在希腊人的工场里面，他心里面感到快乐。巴拿巴就在当中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的靠主，鼓励这班信徒要决心继续住在主里面。因为巴拿巴的信心是用心在当中去劝慰他们，去鼓励他们，使他们能够继续去持守这个信仰。因此很多人在安提柯信了主，经文在24节告诉他们知道，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到教会，你又看见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可能是一些我们不习惯的地方，又或者不合自己心意的地方，可能觉得哎呀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声音在我们口里面去发出，又或者觉得哎呀旧时恩福好一点，是不是、哎、人会亲密一点，又或者觉得旧时小一点、啊、人那种的、关系会好很多，但今天恩福大了，哎呀这份关系已经没有了，觉得变了，变得越来越差，又或者有很多地方变得越来越好。定还是今天我们要学习好像巴拿巴一样，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关心神的工作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怎么当中去彰显，我们关心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没有在当中去经历神。当我们看见神赐恩给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就在当中去为着神的工作在当中去感谢神，去赞美神。盼望弟兄姊妹回到教会的时候，你看见神怎样在当中去祝福恩福，祝福身边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每一个，将荣耀归回给神。在25到26节，巴拿巴又往大扫去找保罗。 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柯去。安提柯大会突然之间咧多咗好多嘅信徒，要牧养教导实在好唔容易，挑战好大。巴拿巴经过一段时间嘅牧养，觉得啊，佢需要咧有经验嘅同工一齐嚟到去分担呢个牧养嘅责任。所以巴拿巴咧去大扫揾扫罗。若果系你嘅时候，你见到教会咁大嘅需要，你会点做呢？会唔会咧吩咐其他嘅信徒啊？你回去跟我母会讲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叫他派人来帮手，会不会这样呢？又或者呢吩咐其他人，就是呢派他去大扫找扫罗，叫扫罗来到去帮自己手呢？会不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看见在安提柯当时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信主，巴拿巴在当中要去作劝勉和指教，可能他可以很多不同的理由告诉其他人，他走不开、啊、你们去吧，帮我吧，因为我要牧养这些弟兄姊妹。但巴拿巴没有这样去选择，反而自己亲身去找扫罗。这里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起一些问题。我就想起你有两个问题要处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巴拿巴不向耶路撒冷请使徒来帮助教会呢？正如先所说，反而要去到大扫去找扫罗来到这个地方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扫罗生于大扫，他在一个充满了活在一个希腊文化的城市里面去生活，他对希腊的文化和言语有一定的认识。第二方面，扫罗是受教于法利赛人加马列的门下，他对犹太人的文化和旧约圣经有深入的研究，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选。第三方面，就是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和加太书第一章，我们发现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信了主之后，他就为主作见证，后来去到阿拉伯的地方，之后也去到大马士革，三年之后扫罗都回去耶路撒冷，最后也都回到去叙利亚、基利加和大扫一带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学者认为扫罗已经在那大的地方里面已经有很丰富，最少有六年到十年的宣教的经验。当时扫罗也是一位精通圣经神学一位的学者，所以巴拿巴就去到大扫，希望能够找到这位的扫罗来帮他手，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旧约的教导里面却不及扫罗，他只能够在当中去做劝慰指教，但希望有其他人能够去分担教导的工作。所以巴拿巴就在当中去大扫找扫罗回来，圣经形容他们有一年一起的同工，有一年的时间跟信徒一同的聚会，一起在当中去培训会众，相信他们都是日日夜夜在里面和这班的信徒在一起，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祝福他们的生命，建立这班的门徒，教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即使有这么多人在当中信主，但是安提柯城里面的人嘲笑他们，叫他们为基督徒。基督徒并不是今天我们看一件这么正面的一个词语，在当时来讲是一个贬义，是嘲笑他们。但是这班信徒却没有灰心，他仍然立定心志的去恒久的靠主。第二个问题要处理的就是，为什么巴拿巴要亲身去找扫罗呢？不找其他人帮手呢？巴拿巴作为母会差派来到安提柯的时候，无论他的身份、他的权力，其实他不困难去吩咐其他人去到大扫里面去找扫罗，但巴拿巴没有这样做。要了解当中的原因，我们都要清楚几年之前扫罗信主之后，在耶路撒冷他奉主的名在当中去传道，但耶路撒冷人不接受扫罗，但唯有巴拿巴在当中去愿意去相信他，带领他去见其他的使徒，陪伴他一段的时间。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都想法子希望杀害扫罗， 但扫罗最终也回到去自己出身的地方大扫里面。既然巴拿巴亦都曾经去帮助过扫罗，其实只要巴拿巴开声的话，飞鸽传书去到大扫找扫罗的时候，相信扫罗不会托手赞。但巴拿巴没有这样做，反而亲自的出马，为着教会的需要，巴拿巴走了八日的路程去到大扫这个地方去找扫罗，实在很感动很震撼。一位前辈在当时说，教会可能的主任牧师就是巴拿巴，亲自去找一位晚辈帮手，希望能够他出手来到安提阿里面一起去发展。我们看见巴拿巴那份的谦卑，放下自己的尊严身份地位，为的是神的家得到好处。很欣赏巴拿巴那份的胸襟，作为教会的领袖，为神国度的扩展，愿意谦卑摆低自己的身份，去尊严摆在一边，为的同样都是希望教会的发展得到好处。若果教会的信徒每个都能够有一份谦卑，有一份这么广阔的胸襟的气度的时候，以神国的事为中心的时候，相信今天的教会发展不只是这样，福音的扩展相信会更加远更加大。但可惜的是，教会是一个罪人的医院，并不是每个病人都听医生的吩咐吃药做运动，以为自己来到一个医院的时候就会自然会好，不需要听医生的说话。所以很多很多的教会出现很多不同的问题，人与人之间那份的紧张，边个不喜欢边个，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人的胸襟有关系。有几多教会领袖因为小气的问题，觉得自己的意见没人听，心里面觉得不被尊重，受到损害就不再侍奉，甚至生气了其他人。也有些教会有些人追求权力、地位、利益，忘记了神给教会的托付，甚至有人曾经很热心在当中去摆上，但因着别人的伤害已经失去了起初神给他的热心。但巴拿巴很清楚自己的角色，他只不过一个劝慰之子，知道自己的教导恩赐却不及得保罗，要能够帮助外邦人信徒学习真理，明白旧约和耶稣的事迹，安提阿教会很需要扫罗的加入，实在不简单。安提阿教会能够被神使用，有一班信徒愿意突破他们的文化界限，将要福音继续去遍传，向外邦人传福音。第二方面，也有一班教会的领袖同心地为生命去建造，愿意放下个人的尊严，按神给他们的恩赐愿意的彼此配搭，好像巴拿巴。第三方面，我们都看见安提阿教会为着神国的整全使命去顺服圣灵，参与奉献和差派。我们一起读27-30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示普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在黑鲁帝年间果然实现了。于是门徒决定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大的弟兄，他们就这样做了，托巴拿巴和扫罗的手送到众长老那里。在27节咧，讲到当那些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其实就讲到《使徒行传》11:26，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同工一年的时间。当巴拿巴和扫罗在教会尽力尽心尽力在当中侍奉的时候，其他神的仆人由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教会，当然在当中接待他们，欢迎他们来到当中的探访。突然在聚会里面，有一名先知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在当中去讲预言，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讲明整个的天下将会在罗马帝国面对一场的大饥荒。和合本圣经讲到是黑鲁帝的年间饥荒， 新譯本翻譯為格魯雕。根據史學家約瑟夫的記載，在羅馬帝國格魯雕的期間，確實在巴勒斯坦的地方確是發生一場很大很大的嚴重的饑荒。最嚴重的時候都在主後45到46年在當中發生。當然猶大一帶有很多的居民甚至因為前面的饑荒而餓死，耶路撒冷的信徒也都面對生活的困苦。之後大家聽見這個預言之後，心裏面又很難過。之後大家就捐錢，然後就派教會的領袖巴拿巴和掃羅送這筆錢去到耶路撒冷的眾長老裏面。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個時候心裏面有沒有一些問題想到呢？明明明明白這裡講緊啲咩呢？聖經其實喺呢位咧，好似咧冇好清楚交代安提柯教會幾時收奉獻，究竟係饑荒發生之後啊，定係饑荒發生之前聽完呢個嘅預言就即刻開始咧？有唔同嘅學者咧去採取唔同嘅立場，但係咧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嘅就係，這場饑荒的影響性確是很大很廣，因為經文裡面預言這件的饑荒是發生在天下，天下的地方是講到整個的羅馬的帝國的境裡面，相信也都包括安提柯。若果是這樣的時候，即是說安提柯教會的回應在29到30節去說什麼？於是門徒的決定是照各人的力量去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大的長老、猶大的弟兄，他們就這樣做，托巴拿巴和掃羅的手送到長老那裡。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個時候你心裡面感不感動？若果這個饑荒真的發生在整個的猶大全地，甚至包括安提柯的時候，相信安提柯教會同樣都面對這個饑荒，但他們教會都同樣都有這個需要，但是他們卻是沒有想到自己的需要為先，而是想到其他住在猶大地甚至耶路撒冷教會的弟兄姊妹需要，他們按著自己的能力在當中去擺上去捐獻，透過教會兩位的領袖將錢送到去。可見安提柯教會的弟兄姊妹的愛心是值得我們在當中去效法，將神給教會的資源願意去分出去，並不是去有餘，而是他們同樣去面對一個這樣的困難的時候，但是他們仍然願意在當中去付出，不單止在福音的事裏面是廣傳，同樣在這些社關在救濟的工作裏面，同樣去願意去為神的角度去擺上。你可以想，你可以這樣想，如果有一天世界經濟蕭條，長沙灣789號恩福舞會財政面對很大的困難，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都很多失業，面對生活的艱難，紫堂、東九、安福堂甚至海外過往支持的教會，他同樣都面對經濟的困難，但是他們定義照各人的力量捐獻給恩福的時候，叫黎牧師、叫李牧師甚至許牧師甚至樂牧師將海外本地他們收集的奉獻帶來給 N 長老和蘇牧，哇，不知道你們心裡面感不感動？我就覺得很感動。過往昔日舞會去支持這些分堂甚至這些海外的教會，但今天這些海外教會分堂不是他們沒有需要，他們都有需要，但他們仍然在當中為著舞堂的需要去擺上，實在一個很美麗的圖畫，能夠彼此在教會這個群體裏面去結連，無分彼此，一起的為著一些不同的弟兄姊妹需要，一起心連心，一起努力。可惜今天有部分的教會卻不願意投放資源在差傳的事工，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教會內部有很多的需要，青少年兒童的事工很多的需要，職堂有很多的需要，不願意再支持更加多的差傳的事工。 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拦了神托付给地上的教会一个很重大的使命，就是要扩展这个角度。他们只能够永远是原地踏步，不能够再向前去踏多步。但我看见安提柯教会却不是这样，他们很关心其他地方的需要，关心其他教会弟兄姊妹面对的艰难饥荒，甚至可能当中有很多人孤儿寡妇，他们没得吃，但他仍然尽自己的能力在当中去捐献，因为基督的爱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收到这些奉献就带到去有需要的地方，帮助当中缺乏的人。安提柯大会不单止参与社会关怀救济工作，以金钱来帮助有需要人，他们更加愿意去顺从圣灵的吩咐的带领，差派教会最有恩赐最好的同工参与宣教的工作。我们一起读第十三章一到四节。在安提柯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希腊分封王一起长大的马念和素洛。他们在侍奉主和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素洛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于是他们禁食祷告后，给巴拿巴和素洛按手，然后派遣他们走了。他们既蒙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了。当安提柯教会一班领袖同心在当中去侍奉，一起在当中去禁食祷告寻求神的时候，圣灵就同他们讲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当圣灵要说差派教会里面两个最好的领袖出去的时候，其他三个人就马上去顺服，弟兄姊妹也都去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在第三节他们继续去禁食之后，就按手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完全没有怀疑过或者自己是否听错了，也都没有在当中去开同工会要谈下喂究竟是否派你出去呢，甚至也都没有说要跟神讨价还价，尝试将这位两个领袖派留下继续去牧养教会，反而很直接去听从圣灵的带领去做。刚才也都提过在十一章里面记载保罗和巴拿巴曾经在安提柯教会用了一年的时间去专心教导门徒，教导弟兄姊妹。其实这班领袖可以跟神说哇，其实比巴拿巴或者比扫罗留多几年先差出去，等我们找到接班人先，以致教会能够有承接。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深信，我深信他们听见圣灵的吩咐，他们已经很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他知道神一定有更加好的预备，不是没有了谁不行，是最重要今天教会的主是耶稣基督，教会的主是天父圣灵在当中去看住。所以弟兄姊妹在当中看见圣灵的引导的时候，这班教会的领袖就顺从圣灵，而弟兄姊妹也都在当中去学习顺服。所以来到总结的时候，我们从安提柯教会的身上，我们明白一间合神心意被神使用大大使用的使命教会，最重要是当中一班的信徒，他们一位胸怀普世的信徒，为着福音的遍传的使命，愿意突破文化的界限，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不单止是这样，还要他们为着建造这班的门徒的生命，愿意去谦卑放下尊严的领袖，以耶稣基督的角度为中心，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名利，为的是要教会被建立，神的名得到荣耀。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的子民同心为着神的角度整全的使命，去顺服圣灵的引导，差派合适的工人参与奉献，为要成全神的角度的扩展。 今日恩福能够成能否成为一间合神心意的使命教会呢？就视乎今日你和我的生命是不是愿意去突破这个文化界限，是不是愿意放下我们的尊严谦卑的服侍，是不是愿意去信服圣灵的带领，定还是今日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带领教会呢？我们一起祈祷吧。在大家低头合上眼睛的时候，很想大家在座位里面有一分钟的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将今日你听见的分享，神对你的提醒，甚至可能有没有一些地方令到你扎心呢？如果有的时候，很想你向神回应。也都在这个时间很想问大家，今天神很想我们能够学习安提柯教会一班的门徒，愿意突破文化的界限，愿意开放被神使用。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去开放自己的心，突破文化的界限，为着神的角度你愿意摆上的呢？如果有，请你举举手。好，看到看到。好，第二方面，神也都好想我哋每一个做一个谦卑、有胸襟嘅人，唔再咧睇自己有几咁重要，反而以神角度为中心，为教会嘅好处，愿意放下自己嘅尊严，都唔计较。有几多人愿意呢？好睇啲。最后，亦都有几多人愿意听从圣灵嘅带领？未必咧，每一个圣灵嘅吩咐都啱自己嘅想法，但你仍然愿意去学习。听从圣灵的吩咐，甚至可能在中间神在当中去呼召你成为一个全时间侍奉的人，甚至可能个宣教士。有多少人愿意呢？如果有，请举举手。好，看见。好，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实在多谢赞美你，你给我们能够透过使徒行传安提柯教会去怎样成立，甚至怎样在当中去差派即是宣教士成为一间普世差传教会要学习的榜样，以至我们今天透过经文里面的教导，我们看见我们真的需要谦卑在你面前。恩福实在很多地方需要继续去学习，需要去听你的吩咐，去敏锐圣灵的带领，愿意我们谦卑一起。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刚才有举手的弟兄姊妹，你看一见，愿意你在他们身上去工作，你继续带领他，指引他们走前面的路，愿意在他们不同的岗位里面继续去忠心侍奉，学习谦卑的功课，能够去建立这间教会，能够去看见你的手在恩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继续去学习，去将荣耀归回给你，因为这个完全都是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配得。再次多谢赞美你，求你带领恩福继续走前面差传的路上，点去思考，点去敏锐你的心意。我们真的愿意学习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求你帮助。多谢你听我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